就在我预备去给患抑郁症的老阿姨传福音之前，已信主的姐姐竟因为我们带领姐夫绝志而半夜离家，还拉黑了我。我这才真实体会到传福音是一场属灵征战。拜访老阿姨的时间到了，一进门就看到桌上摆着一堆药物。谈话间，她和丈夫为了是否给我们倒茶争执起来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在传福音的路上以顺服来征战。口述安静，采访穆小义。当朋友把一位71岁的老阿姨托付给我去传福音时，除了住址和她一年多来被抑郁症困扰之外，我对她的其他情况一概不知。我隐隐有些担心，要怎么给她传福音呢？周末原本计划要去，又因为姐姐一家的到来而推迟。大约半年前，姐姐在我和丈夫的引导下信了主，之后她很少读经祷告，也从未参加过聚会，但却极力要求姐夫信主。这次他们住进我家后，我和丈夫抓紧机会传福音。姐夫在详细了解真理后，很真诚地表示在我家感受到了信仰的温度，愿意敞开心接受福音。谁知此时姐姐说自己头疼得厉害，情绪也变得异常激动。随后她不断口出恶言，翻出陈年旧账，指责我们对不起她。我上前劝她，用力拥抱她都不管用，她转而骂起我来。最后闹到半夜1点多，姐姐推门而出。这一回我才真实地经历到属灵征战，亲身体会到对灵魂的争夺是真实的。我相信神如果要救姐姐一家，就一定会保守到底。因此我们转换祷告方向，专心祈求主帮助征战得胜。几天后他们离开时，姐姐显得很平静，但她把我拉进了黑名单。我的心真是碎了一地，心情也很丧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一直想更深入的祷告，但总感觉和主连接不上，灵里很软弱，没有平安。眼看着到了给阿姨传福音的时间，而我还没有一点预备，我不得不行动起来。周六那天找来一位姊妹一起祷告，我感觉好了一些。我们教会的敬拜组一直是按顺序轮流参与服事，我作为其中一员，此前从未上过台。周日那天恰巧轮到我上台，整个过程里我被一首首赞美诗感动着，一想到那些失丧的灵魂就流下眼泪，感觉自己的灵力得到了恢复。按惯例由牧师负责的讲道，这次空降来一位弟兄，他本是被差派马上就要出发的宣教士。弟兄只分享了关于传福音的内容，我听得全神贯注，仿佛每一句都在对我说，印证我已经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。我的心安静下来，并充满感恩，确信是神要使用我去传递好消息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竟然开始有些期待去传福音了。聚会结束后，我们没留下跟大家一起吃午饭，带了几个小面包，叫上孩子，拉着童工就直奔阿姨家去。我刚坐进车里，就听见老公打开音箱，一首《爱我愿意》流淌出来，我的心一下就被抓住了， 感受到这是神在预备我，为我加力，陪我同上战场。83岁的阿婆是我们的同工，她是我属灵的前辈，给过我许多帮助和扶持。我和她在车上一路聊着天，至此我的心彻底安定下来。孩子们好像也觉察了我们的服侍需要，不像往日那样吵闹。到了阿姨家楼下，我们一起先做了祷告，确信神必遮盖我们。如今我们只是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，去参与他要做的事而已。阿姨的丈夫给我们开了门，房间里很灰暗，没有一点生机与活力。茶几上零散摆放着一堆药物，好像是等着死亡逼近的样子。阿姨表情很木然，好像不知道怎么欢迎客人。随后，阿婆陪着她坐在沙发上，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阿姨对面。为表示欢迎，阿姨的丈夫给我们沏茶，谁知却被阿姨打断。人家是来谈话的，你倒什么茶？推搡之间，水洒了出来，我正准备去收拾，却被她一声喝住，不要动。我知道这一年多来他被抑郁症折磨得很苦，就顺服心中的感动，一把拉起他的手说，阿姨，我知道你经历这些苦难的日子很不容易，一个人孤独又焦躁，没有人能帮到你。他一听就哭了起来，开始诉说自己的艰难。自从确诊抑郁症，阿姨被家人带着去过很多的地方求医或散心，始终不见好。现在吃药治疗也不见起色，反而整个身心都被占据了，仿佛余生都被困在了疾病里。她本身就有基础病，体质不好，吃了抗抑郁的药物后引发了许多副作用，入睡特别难，精神一日不如一日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很差，好多天无法正常排便。阿姨哭得很伤心，得了病以后连她的方向感也变差了，脑袋经常断片，不敢出门。听了这些之后，我知道她真的需要主，于是就具体地复述她刚才的话，让她知道我在认真听，并在言语间表示着对她的同理和接纳。我告诉他，耶稣在圣经里讲过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自己的苦难。随后就分享了我自己的经历，阿婆也诉说了自己患病得医治的见证。耶稣应许我们，他已经胜过苦难，凡是信靠他的都有平安。阿姨疑惑地问，什么叫胜过？为什么会有苦难？我就很自然地说到福音的真理，将罪、十字架的救恩与复活都给他讲明了。一粒种子埋在地里死了，然后才能发芽长大，成为一个新生命。阿姨听后特别感动，期间她双手合十，一直在做拜的动作。她没有明说，但直觉告诉我她可能拜过偶像，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。之前他一直拒绝别人给他传福音，因此在邀请他觉知以前，我特别跟他强调，神是祭血的神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神。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离弃偶像，着力修复与家人的关系，将内心堆积的苦毒清理干净，相信神有他做事的时间。只要我们愿意，耶稣会陪着你经历整个过程。我之所以提到修复与家人的关系，因为就在我们谈话中间，她和丈夫又争执了几次。阿姨没有再抗拒，很自然做了觉知祷告。之后她说，这祷告词太长了，我背不下来，再说我也不会祷告呀。我说，不需要背，祷告就是跟神聊聊天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 哪怕你就说，神呐，我不会祷告，这也是祷告。阿姨一听就乐了，脸上第一次有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转眼一个半小时过去了，之前预想的各种担忧全部一扫而空。我从未想过要逃离现场，反而感觉自己头脑清晰，语速适中，跟阿婆配合得当，整个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。另一位弟兄一直在陪阿姨的丈夫说话，当听到我们劝勉阿姨去聚会时，他也鼓励阿姨试一下。这时阿姨说，每周都去教会太难了。我真实地感受到她心里的征战，一会儿积极，一会儿又低沉起来。我把神的慈爱讲给她听，神喜悦人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他不需要你去完成什么宗教礼仪，只要你的心是敞开的，在哪里都可以敬拜主。如果能去教会的话也很好，在那里大家会陪着你走过这一段路。考虑到他的身体承受能力，我们不敢待太久。走之前，我特意抽空帮他洗了抹布，他看到后很高兴，还给我们看了全家福照片，并留了我的电话。我承诺以后会打电话给他。下楼后，原本照看孩子的丈夫凑上来问，你害不害怕？我这才想起来，他只知道我前几天因为姐姐的事情一直情绪不对，不知道我被主恢复了信心，期待这次服侍。这几天忙着各种事情，还没来得及跟他分享心路历程。我告诉老公，我没有任何胆怯，心里笃定得很，因为我知道不是自己在做，而是神在做。接下来的这周，我们又去探访了一位姊妹。一年多前，我亲眼见证了她的绝志，之后便没再见过面。她马上要生二胎了，心里很焦虑，因为她家大宝身体不好，幼儿园期间喝了很长时间中药，这几个月她被医生嘱咐养胎不准出门，更让她对再要一个孩子缺乏信心。我特意带了两位离她近的姊妹去，还联络她信主的家人为她祷告。大家坐到一起，彼此认识熟悉，有很多话聊，也没有说什么属灵的大道理。没想到原本少言寡语的姊妹敞开了许多，她说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得到了缓和，等身体恢复到能出门了就去聚会。探访结束后回家的路上，我给老阿姨打电话询问情况，得知她没去聚会。我不敢一个人出门，走丢了怎么办？还是得吃药，别的都不管用。此外，她还说了些懊丧的话。同行的姊妹听了通话内容，她问我，是不是觉得很失望？费了这么大劲，却是这样的结果。一时间，车里似乎弥漫着想要抱怨的气氛，但冲入我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却是，传福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，宣教士们每天都在接触未信的灵魂，他们更深知道救恩是真实的，平安是真实的。和他们相比，我所经历到的实在是太少了。静下心来，我发现自己还是有难过的，但一想到神比我更爱阿姨，更不会放弃她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呢？我特意给老阿姨准备了大字版的圣经和播放器，期待下次见面时带给她。两周之后，姐姐那边传来好消息，他们夫妻俩正忙着找教会呢。姐夫也时不时地在群里分享对经文的看法和感受，两个人一起聚会听到，何等感恩神的作为。从这次传福音的经历中，我学到顺服的功课，这是神的事情，不要担心结果如何，不要怕和自己设想的不一样，不要总是顾及自己的小委屈小情绪， 要顺服神的权柄，圣灵感动人去做，就尽管去做。我很确信，一切结果都在神的手里。
至高者隐秘之处安然居住，全能者心事奇妙安慰我。是谁贪取地上国度，往日逼迫仍压上我中心，主啊为我们成就美好指引，保守我们心灵不知消防，奇妙遮盖，将来一切我们既然盼望，白昼黑夜主永与我们同在，黎明之岸必艰辛地陪，你若真给我们这满无惧满怀感恩领受，愿从你每生慈爱手中接过，你永恩惠平安随着我们，在你中儿女少能遭难随没有满足的喜乐，我追想不是你的一切作为，甘愿献上所有当作活祭，天父的美善力量奇妙遮盖，将来一切我们奇妙遮盖，将来一切我们欣然盼望，白昼黑夜主永与我们同在，黎明之岸必艰辛地陪，数季雨点燃温暖明在等相聚，孤独黑夜
晨光伴随。
天父环绕，
天父环绕啊，心灵在这世界，看不见的国度从天降下。
是岸边艰辛的一天。